Hello，我是老雷。我为什么那么久没有更新，而且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累？我是不是看起来很累了？我是吧，反正我觉得累，各种心理、身体、精神累。当然原因比较多，对吧？不止一个原因，但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上个月去照顾我奶奶和我爷爷，95岁的他们，我过去。跟他们待2周，那个有好有不好。我跟你们讲啊，而且我想要听一下你们的看法。作为中国人，就是照顾老人这个概念，我先给你们讲一些背景吧。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亲爹在我2岁半的时候去世了，就是1984年的时候，他去世了。我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反正我不记得。然后在他去世了之后，我妈妈很快跟一个新的人结婚了，那个人就是现在我爸爸。在我心里，我的那个继父就是我爸爸。如果我跟你们说我爸爸生气了或者怎么样，就是那个人。我妈妈跟我亲爹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奶奶和我的爷爷，跟他们翻脸了。那个时候就再也不会去见到他们，也不让我跟他们有任何关系。直到我大概有23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慢慢的、逐渐的开始跟我奶奶和我爷爷慢慢的建立那种奶奶、爷爷和孙子那种关系，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过去跟他们吃个饭呀，或者是。奶奶会做蛋糕寄到我上学的地方啊，或者什么呀，就是那种建立一个那种正常的那种关系。但是我跟他们不是特别熟，就是虽然跟他们这种交往已经20年了，但是我一直觉得好像其他的那些亲戚呢，跟他们好像比较熟一点，我一直觉得好像自己是一个那种 outsider。有那种角色吗？然后大概有一个月之前，我记得那个是个星期五，我亲爹他妹妹，就是我的姑姑嘛，她突然给我打电话，她说爷爷得了新冠，然后奶奶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就是她会用那种 walker，就是推着一个小的那种车，在家里走来走去，但是。几乎不会出门，然后如果要出门的话，要坐那种轮椅什么的。爷爷倒挺好的，爷爷还会开车，95岁开车。然后他让我怎么说，产生一种那种骄傲的感觉，因为爷爷跟我讲，他说，前2年他去那种学校，就是学车的那种学校，然后问他们说，你们可不可以看一下我，就是爷爷95岁的他。或者是那个时候93岁的他，我怎么开车？然后你们确定一下我还能不能开车？因为我不想不负责任，对不对？然后好像一切都很好，所以说呢，他还是会开车，但是因为得了新冠，他状态也不好，奶奶本来就不好，然后那个姑姑说她自己也得了新冠，其实是她传染给了爷爷，然后所以说她没有办法过去照顾他们。然后奶奶和爷爷本来有一个阿姨在家，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阿姨这个词儿这样合不合适，对不对？因为当然比奶奶和爷爷年轻得多，但是就用这个词儿吧，就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女的，会在他们那儿负责，比如说购物啊，或者是做饭呀，或者是安排呀什么的，就那个阿姨，那个阿姨得了新冠，也是我的那个姑姑传染给她了。然后其他的一些亲戚呢，没有一个有空或者是有条件可以过去照顾爷奶奶和爷爷，所以我的那个姑姑就说：“你可不可以过去？”我想，那好吧，就是这个新冠，对吧？他能有多严重吗？然后我就过去跟他们待一个3天吧，4天。然后帮帮忙啊什么的，就是直到那个阿姨回来，或者是直到爷爷状态好起来，我就可以回家了。 就立马坐上火车过去，发现哎，这个爷爷确实比之前要弱得多，但是还是自己走，自己做饭呀，还会照顾奶奶。然后奶奶那个时候跟平时一样的，会推着她的那个小车在那走，然后精神不是很好，但是看起来好像是很奇怪，她没有得新冠，只有爷爷得了新冠，不知道奶奶有什么那种很神秘的那种抵抗力，但是。就这样吧，我就跟他们俩待在一块儿帮帮忙啊，也有的时候奶奶在那儿走，我可能也要扶一下她什么的，或者帮她开门什么的，或者是我会收拾东西呀，或者是做饭什么的。然后我们在一起大概4天之后吧，突然我的奶奶不行了，奶奶就连推着她的那个小车走，她都觉得不安全，而且她都摔倒了。摔倒不是很厉害的那种摔倒，因为爷爷在旁边，但是是那种慢性的，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塌下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把他扶起来了，然后把他送到床上。然后第二天呢，那个时候轮到我，他又摔倒了，就是我要把他送到厕所。然后那个时候又摔倒了，又不是那种一下就摔倒，但是慢性的。就是我可以边扶着他，但是我的奶奶，我跟你说呀，1米8，80公斤，那个不轻，然后他要是要摔倒的话不容易，所以说还是摔倒了，然后又把他扶起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看着爷爷，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我们这个奶奶她不能再走，而且我明白的是爷爷他或许看不清这个情况，因为。不是因为他年纪大了，而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而且他对奶奶有感情，而且他不想看到这种变化。我说爷爷，这个情况有变，奶奶不能再推着他的那个小车走，迟早会出事儿。他现在暂时要待在床上，要休息休息。什么时候上厕所的话呢？他身边有一个小闹铃，就按那个小闹铃吧。然后我们会过去把他扶起来，把他送到厕所。然后我爷爷就，他不是很喜欢，但是能怎样，对不对？而且我说爷爷，我们需要一种服务，就是我不知道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中上阶级或者是有钱人，他肯定有这种服务。我们这儿有一种上门的那种护理，就是我奶奶和我爷爷，他们每一天早上大概6点7点多的样子嘛。有一个人，一个专业的那种护理，他会过去，会帮我奶奶帮她洗一下，然后帮她穿那种袜子，就是那种专门的支持她的血液循环的那种袜子，会帮她穿上，然后就回去了，就走了那个护理。然后我说爷爷，那个护理，我们需要他们中午来，晚上也来，1天3次，那个最起码要这样，因为我们俩。照顾不过来，就是爷爷自己都95岁，然后我感觉好像我有点不是很专业，我不知道怎么把奶奶扶起来，让她感觉舒服，而且又安全。而且有一些事情，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有一点那种害羞，就是我跟我奶奶是那种关系，就是我会过去。待1、2天，吃个蛋糕，吃个晚饭呀，陪他聊天啊，看电视啊，然后就回家了。平时都是这样的，然后这一次呢，哇，在奶奶不行的时候，而且爷爷还是有点弱的时候，就各种脱衣服，把他送到厕所呀什么的，有一点压力。我说实话，就是我希望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没事儿。但是，我不能假装他没事儿，他有事儿，对我来说是一种打击。所以我跟爷爷说，让那些专业的人过来吧，他们能多一点帮忙就多一点帮忙吧。然后，反正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事情要自己做。然后爷爷同意了，那些全是女性，那些姐姐们，她们天天早上、中午、晚上会过来，情况就慢慢变好了。就是我们也自己也习惯了，而且我们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不少，就是怎么 把老人扶起来什么的，就是有哪一些那种手段什么的。然后后来那个阿姨，就是帮他们管他们家的那个阿姨，她身体也好起来，她又回来了。然后我总共跟他们待了1个2周，那2周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每天早上从6点多的样子，就是那个时候奶奶会第一次按她的那个闹铃，会说要上厕所。我奶奶有一个闹铃，无论她在哪里，身边都有一个小的那种按钮，她按了一下就会响2次，嘟嘟嘟嘟，你就知道你必须得过去，要么要上厕所，要么他要吃东西，要么他要喝水，要么他要问爷爷在哪里，要么他要问一些其他的事儿。反正你听到了那个嘟嘟嘟嘟，你必须得过去，一直到晚上大概9点的样子，我就一直忙。有的时候奶奶会睡1、2个小时，我就出门溜达、散散步，或者是去游泳。但是几乎整个时间一直有一点那种状态，就是你知道那个闹铃会响，所以你已经有心理准备，马上要过去要帮忙。这2周对我来说，从心理来说还是有点影响，就是一方面我感觉有一点儿，我看到了一些我本来不想看到的事情，这是第一。第二，感觉好像离死亡有点近了，就是。因为我不是有那个多发性硬化症吗？MS，我目前为止这个状态还是可以的，就是我正常散步啊、游泳啊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接下来20年、30年会怎么样。当我看到奶奶如此之弱、如此之老，离死亡貌似如此之近。我没有办法，我会想到自己，我会想，这个离我还有多远？有20年，有40年，有多远？然后这种想法不是很好玩，可以理解吧？但是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讲了吗？我本来跟奶奶和爷爷的关系是那种比较肤浅的那种孙子和老人那种关系，就是。过去吃点东西，聊聊天就回家。这会儿是我第一次觉得，好像我真的帮了他们很大的忙。就是如果那个时刻没有我的话，会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办到那种养老院，他们非要坚持要待在家。爷爷说要死在家，所以在他们俩得病的时候，没有其他亲戚能过去照顾他们。没有我的话就真的很不好，所以说这个让我觉得心里还是有一点那种暖和的感觉。而且我发现了一件很好玩的事儿，就是我奶奶，她现在开始有一点那种，那个叫啥，老人痴是吧？就是她年纪大了，脑子开始不是很好了，她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感觉好像很无奈，但是也没办法，对吧？经常会忘记某一些什么事儿啊什么的，会不停的重复同样的问题。跟他交流有的时候有点困难，但是我发现我给他念诗，他特别的开心。我本来是这样想的，就是奶奶睡觉的房间没有电视，她一直躺在那儿，她会很无聊吧？我过去我说你不无聊吗？她说是啊。我说那我给你读一些故事吧，你要不要？她说不要。我说我给你念一些诗吧，她说你会吗？我说我会啊，会一些不多。我就给他念一些诗，那个时候，我看到他的表情，不止表情，看他整个身体，一下，我刚开始给他念一些我之前背过的诗，他一下就放松下来了，全身特别明显，就躺在那儿，之前还好像还感觉有点压力，就是各种，哎呀，我病了，爷爷在哪里？爷爷是不是还好啊？哎呀，我脑子不好啦！哎呀，我不舒服，我是不是要上厕所？我给他念一些诗，他一下就开始笑，然后在那躺着很舒服，然后就很快就睡觉了，那个很爽，不得不说，很爽，很舒服。但是我离开了之后呢，啊，对了，我是怎么离开的呢？他们的那个阿姨回来了，对吧？他们有1天3次的那个服务。 就是那个上门的那个护理，而且他们雇佣了一个24个小时跟他们住在一块的那种护理，一个波兰的一个女性，也是那种50多岁、60岁的那种阿姨，在我走之前头一天她到了，然后我看到了，我跟她交流，我跟她解释情况，然后她住下来了。第二天我走了，我觉得那个时候爷爷奶奶有人照顾，我可以回家了。我回家了之后，我跟你们说，哎，我不好，不好，就是各种脑海里面的那些印象，然后我各种会想到自己，会想到生活，会想到死亡什么的，各种不好，各种累。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试图给你们录视频，但是录不出来。于是我女朋友她邀请我去罗马，因为我要过生日。他说：“你过来吧，我们给你过生日啊。”我说：“好。”但是他说：“你过来之前，你需要放轻松，你不能直接过来，要先放轻松一下，要不然的话你脾气会不好。”所以，我那一天我去桑拿，那种 SPA，那种洗浴中心，不是中国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是德国的那种，就是一群人在那儿买票，男的女的一块儿，然后各种桑拿，好像那里面有10个桑拿房。然后我要在那儿放轻松，我带了一本书、小说，然后带了一些吃的喝的，然后在那个桑拿要待一个4、5个小时。在我刚进了那个有很多桑拿的那个洗浴中心的时候，我不骗你，我突然听到那个闹铃一模一样的，嘟嘟嘟嘟，我惊呆了。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不清楚的是这个闹铃。是真实的吗？还是只是在我脑海里面？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找一个服务员，我说：“你们这儿有一个闹铃吗？”他说：“什么闹铃？”我说：“我刚才听到一个闹铃，是真的吗？是那种嘟嘟嘟嘟。”他说：“是我们这儿就是有这种闹铃，怎么了？”我说：“没事没事，反正只要它真实存在就可以了，我不要这个闹铃，在我脑海里面，知道吗？就搞那种 trauma。”到处都听到我奶奶叫我的那种闹铃，然后我去罗马了，然后过生日了，然后现在在我妹妹家，她出差，我帮她看他们家宠物，猫狗。但是我依然感觉有压力，我依然感觉好像状态不是很好。然后我现在要跟你们探讨的是，你们怎么看照顾老人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就是养老院好吗？还是在家里好。如果是在家里好的话，要有那种专业的人吗？就是那种上门的那种护理阿姨什么，还是要亲戚照顾？我自己，我本来一直觉得好像东方和西方在这一方面很不一样，而且东方好。我一直这样觉得，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们西方好像把照顾老人的这件事情。把它商业化了，然后说你超过了某一种年龄，那你要住那种养老院，或者是有那种专业的那种护理会照顾你。我们自己不想管，就是跟老人吃个蛋糕、聊聊天挺好的，但是我们不想把他送到厕所上去，或者是给他擦屁股什么的。然后我一直觉得好像亚洲在这方面比较人道，比较好，但是。在我照顾奶奶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其实那些上门的护理，他们比我们好得多，就是各种专业，知道吗？他们知道怎么让她舒服，他们知道怎么把她扶起来，他们知道所有那些手段什么的，他们都知道。而且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跟我说，他说自己的奶奶他也不会做，但是其他人的奶奶他不管，专业的嘛。就是他会有一种距离感，不会产生那种恶心啊，或者是心理印象啊，或者是啊，不会的。那就是工作，自己奶奶她不要。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挺耐人寻味，就是他自己这样说。而且我后来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不止一个，两个问题，我在中国自己看到过的问题。第一个是。在那种几代在一块的那种照顾老人的那种家庭中，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会把老人怎么说呢？把他当小孩看，infantilize，就好像他笨，就好像他不行，不是个成人了，就感觉好像我奶奶不是 开始脑子不好了嘛。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正常跟他交流，对吧？但是我发现我跟他时间长了，我会开始把他当小孩看，就是比如说我奶奶，她说啊，我要坐在沙发上，我说奶奶现在是吃午饭的时候，她说我要坐在沙发上，我说现在是午饭的时候，她说我就是要坐在沙发上，我说奶奶，有的时候我们不会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这样笑了，嘻嘻，然后接受了。怎么说？我之前不会这样跟我奶奶交流，但是因为跟她时间长了，照顾她，我可能会有的时候缺乏耐心，就会把她当小孩看，那个不是很好，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我在中国经常看到的现象。第二个现象是，咱们说实在的，谁照顾老人？是丈夫吗？不是啊，一般情况下不是家庭妇女照顾老人吗？就是一个女的，为了省钱，养老院也花钱，对不对？或者是为了实现那种大家庭的那种理想，要照顾不仅自己的父母，还有丈夫的父母，还有其他的一些亲戚，都要照顾，在一个那种很和谐的那种大家庭中，那我觉得这个还是个问题，对吧？谁问过他想不想这样做，想不想当家庭妇女，想不想照顾所有那些老人，对吧？嗯，所以说我挺好奇你们怎么看，不是说我觉得我的想法特别的清楚，就是我还是在探讨中，我还是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我好奇的是。你们文化背景不一样，对不对？就是你们或许觉得我这个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不对？我仅仅2周照顾奶奶，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开始抱怨了。你们自己或许几年照顾老人也觉得没事儿，对吧？或许是这样，或者是你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是你们觉得养老院不行，因为种种原因，或者是专业的这种护理不行。或者是你们觉得当家庭妇女照顾老人不行，反正我比较好奇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然后我呢，我可能12月份还是要过去一下，要照顾他们。如果是1周没事儿，但是时间长了我会受不了的。我希望不如此，但是事实是这样。好，我说完了，谢谢你们啊，而且谢谢你们的耐心。就是我时不时会消失一段时间就回来，谢谢你们啊，peace。诶，怎么还是我啊？不是因为要说包住，那个一会儿再讲，我要先加几句，就说你们刚才看到那个视频，我用了好几天做完。我的意思不是说好像哎呀这个视频有多好，因为用的时间长，对不对？好事多磨，不是这个意思，正好相反，就是。首先，我录的慢，感觉好像我一直说不出口，就一直不想说。感觉可能是因为这个话题涉及到了我的家人，我不是很少会说这种话题嘛，就是跟我自己有关的，跟我朋友有关的，跟我感情有关的，跟我家人有关的，我一般不会说，对不对？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因为这个现象还是有趣，还是值得一说，所以说我还是说了。哎，但是累，而且编辑更累。就是我把它录完了之后，我感觉好像我一直在那拖延，一直不想编辑，感觉说的也不好，而且还说到那种话题，还说到我奶奶，就各种犹豫，知道吗？所以说呢，我希望我现在把它做好了，我希望还是值得，这是第一。第二，对了，你们应该猜到了吧？我在这个片子当中，我没有跟你们说我为什么奶奶突然状态不好了，对不对？是因为他得了新冠，先是我爷爷得了，然后过几天就是我奶奶，吓死我们了。就是最开始他状态一下不好了，我们没有想到新冠，因为都觉得好像他不会得了，因为觉得他之前不是一直没有得吗？怎么会突然得？后来测试了一下呢，新冠，幸好，对吧？因为新冠你可以好起来。如果只是老了，估计好不起来。呸呸呸！哎，我要瞧一下。
木头。好，现在说完了，我要说两个堡主啊。今天第一个堡主是 No One，咱们的老朋友 No One，他请我吃三个包子，然后他说：“虽然你不能在中国过中秋节，哎呀，这个有多久了？这个包子都怪我，还是祝你中秋节快乐。中秋节是我觉得很美的一个日子，一起团聚，吃月饼，赏月，或者思念月亮另一边的一个人。那个人在月亮的那边，是不是？好，不知道老雷今天有没有月饼吃？那个时候我确实没有。希望我们都能跟我们思念的人团聚。Happy Mid Autumn Day，谢谢你哦，No One。希望你也开心。然后是 Someone，一个匿名的 Someone，他请我吃一个包子，谢谢你哦，Someone。然后他的这个留言让我有点伤心，或者是对自己无奈。他说：“一旦对事实分不清对错，我就会来看看老雷。果然正点，伤心，或者是无奈，对自己无奈，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忘了，我会忙自己的事情，我会觉得，哎呀，我没有精神录视频。”我应该多一点哈，我尽量，我会努力的，我们都加油，谢谢你们啊，peace。